阿门，请坐。
Please be seated.
我们能打开希罗马书第十二章。
Hebrews chapter 12.
Rome.
I'm sorry. Romans chapter 12.
罗马书第十二章。
Romans chapter 12.
我们来看第四节的圣经。
第四节。Verse number 4.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一同来读。我念第三节，你们念第四节、第五节到第六节。好，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这一次第六节，这一次，一二三，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We start the reading of scripture here.
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思想到有关于恩赐的问题。
Last week we are pondering about this gift.
恩赐不等于才干。
The gift is not equal to talent.
恩赐不等于天赋。
And also not is the inborn talent.
每一个人从神那里领受的自然的才干。
Everybody receives natural talent from God.
自然的天资的聪明是有程度的不同。
There's a difference in degree.
所以呢，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so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从他们的自然神学自然哲学里面归出一种理论出来。
From the deism, they have drawn this kind of conclusion.
他说 Men are created equal.
每一个人被创造是平等的，
人被造而平等。
Man is created equal，
但他们有一些不用“被造”这两个字。
But some would not use this word created。
他们说人生下而平等。
They men are born equal。
特别是卢梭的民有论 （social contract）。
Especially social contract in Rousseau。
第一句话、第一段的意思就是人生而平等的。
The first paragraph means that men are born equal。
是不是上帝造人各个平等的
？Is that men are created men as equal？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from certain aspects
是平等的。
Yes, they are equal.
人都有人权。
Men have this human right.
我们有存在的权利。
You have the right of existence.
我们有私产的权利。
You have the right of property.
我们有自由的权利。
You have the right of liberty.
我们有婚姻的权利。
You have the right of marriage.
我们有成家立业的权利。
You have the right to form your career and family.
我们有政治自由的权利。
We have also the right of politics.
我们有宗教信仰的权利。
And right also of faith and religion.
我们有社交生活的权利。
And so the right of social relationship.
所以这个在呢联合国的基本人权里面都记载下来。
Recorded under the UN about human rights.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This statement is important.
因为把世界大同的最基本原则提出来了。
That become the basic foundation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on of the world.
基督教跟法国的自然哲学不同的地方。
The Christian as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the French is different.
我们不是因为生来自由从生去看这个事情。
Because we are not born as equal or fr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rth.
我们从神的创造去看神给人的这些权利。
But God's creation that all this is not equal.
那从权利来看
From rights,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相同的地方。
Everybody has some basic rights.
但是如果从才干来说
，But from talent point of view,
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
Everybody is different.
所以有一些人是特别聪明的。
Some are most intelligent.
上帝造他们去做特别困难的工作。
So God has created them to do difficult things.
有一些人是比较普通的。
Some are more common.
他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平常的工作。
So they do something with more ordinary.
那么是不是比较聪明的就特别蒙上帝的恩典？
You see that those who are more intelligent are more blessed by God.
都是比较普通的人，就是上帝不大爱的人。
Or those who are more ordinary are less loved by God.
不是的
，No.
因为个人的责任是不一样。
Because our responsibility is different.
所以我不能说因为这个人是聪明的，所以他是特别蒙恩。
So we cannot say that because this man is more intelligent, he's more loved by God.
原来一个人的智慧比别人高。
Because if IQ is higher than others,
他的烦恼也就比别人高。
He has more trouble and worries.
一个人的精神比别人丰满。
If a man is more spirited,
他们的思想的负担也比别人复杂。
Then they are more to shoulder in their thinking.
所以德国的哲学家 Arthur Schopenhauer,
Schopenhauer says,
他说 the higher life, the higher organism, the higher responsibility.
比较高的生命就有比较高的责任。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不同的这个程度所应当尽的这个责任。
This is a very right proportion of responsibility you must have.
所以古代的柏拉图就讲一句话。
So Plato said that.
什么叫做公平呢
？What about equality?
公平就是个人按照所领受的才干的程度。做适合于他才干程度的工作。
Or just that according to what you receive as talent, you receive and you do what is according to that talent.
如果每一个人都会做原子弹
，If everybody can create atomic bomb,
谁去卖鸡蛋
？Who will sell eggs?
所以呢，这一个就表示了社会有不同层次的知识的工作。
So there's different levels of work in knowledge.
每一个人是不一样
，Everybody is different.
所以才干因人而异
，So talents ar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people.
因人而异。才好
and it's because different, that's good.
人人同等不好
if everybody's the same, it's not good.
高的不要轻看低的
those who are higher rank should not despise those who are lower.
低的不要妒忌高的
and those who are lower should not envy those who are higher.
个人要照着他领受的去做适当的工作
everybody according to the talent he received do the appropriate work.
可柏拉图的公平观就停在这个地方
so Plato's this idea of justice stuck here.
但是耶稣基督的公平观是更进一步更深入一层
But Jesus' idea of justice is different
因为柏拉图的公平观是已经离开了分量平等的观念
Because Plato has left actually the meaning of quantity
也开始提到了责任跟分量之间的相辅互动的关系
And also it's about the dynamics between this quantity and also responsibility
但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更深一层
But Jesus talked even deeper
他是提到人与神之间关系统交账的问题
He talked about man's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also accountability
所以耶稣基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And just like Jesus said that to whom much given to more than he demand from him
这不是单单提到他适合哪种工作就算
This is not talking about appropriateness in terms of a talent accordingTo what you work.
因为人对才干的源头是不清楚的。
Because to the source of talent, people do not are clear.
最多只有从生物学、从遗传学看到才干的源头是你的父母传下来的。
The most from a hereditary point of view, we know that we inherit from our parents.
但是圣经一定把我们提到一个人与神之间这线关系。神与人天与地之间的那个关联
But the Bible always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to our vertic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所以人的恩赐人的才干是从神赐下来的
So our talents are coming from God's gift
当神把恩赐或者才干赐下来的
So when God has given gifts or talents
他是凭着最高的智慧
It is according to the highest wisdom
凭着他绝对的主权
Absolute sovereignty
提着没有错误的决定之
And also an a decision which is wrong at all
所以这样的人就与神之间有一个交账的责任。
Because of that, there is a responsibility or accountability.
这个互动关系就不是你的才干的程度跟你的工作的适合之间的关系。
So that interdynamics do not rest on your responsibility and talent.
乃是提到你对神怎样交账。
But then, how do you to be accountable to God?
向神怎么负责
？How to be accountable to God?
我已经多次对你说，人是唯一被造而能对神有所回应的活物。
That many times I already told you that man is a being whereby we are created with a response to God.
所以人怎样回应神
？So how do we respond to God?
要神怎样审判人
？And how does God judge us?
人要怎样向神交代
？That how do we accountable to God?
这才构成我们生命生活严肃性的责任感。
And that becomes the seriousness of our responsibility in life.
多给谁，向谁都要。
To whom much given, to him more is demanded.
少给谁，向谁少。
To whom less given, also less demanded from him.
这是有史以来最正确、最完美的公平观。
That is the most perfect, most correct idea of justice.
那么今天我们谈到恩赐跟才干是不一样的。
So today when I talk of different of talents and gifts.
那么恩赐跟才干有没有关系
？So talents and gifts are they related?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They're close relationship at all.
因为没有一个有恩赐的人是没有才干的。
Because not even the one who has gift doesn't have a talent.
但是所有有才干的人不能当作才干就是恩赐。
But those who have talents cannot deem that talent is a gift.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提了恩赐跟才干之间的关系。
So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talents and gifts.
就是恩赐是被圣化以后的才干。
And talent is a sanctified gift.
被洁净以后的才干。
It is a sanctified talent.
把这个才干分别以圣以后。
After this talent has been sanctified,
再把这个从神而来的才干献给神用。
And from this talent that comes from God is given now to the service of God.
作为荣耀神。
To glorify God.
作为造就人。
To edify others.
作为操练自己的一个内容。
And to train yourself in that content.
当一个人运用他的才干。
So when a man uses his talent.
奉献在祭坛上。
And dedicate it on the altar.
来造就别人的。
To edify others.
就变成教会里面彼此互相建立。的那个被分别为圣的恩赐
It becomes the sanctified gift which you use to edify each other in the church
在身体里面每一个肢体的功用都是不一样
So in the body, the members of the body are different functions
像上帝的教会中间所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恩赐也是不一样
So then in the church, what gift God has given to each and everyone is different
所以基督徒有恩赐
So talents, Christian have talents
就是基督的身体在互相帮助互相建立的事情上有功用。
Then the body of in the body of Christ, with these different functions, we edify one another.
恩赐要发挥功用。
So gifts have to be functional.
功用要建立灵性。
And function also edify our spirituality.
我们属灵生命的存在。
So the existence of spiritual life.
要借着功用去把它维持起来。
Through the function is sustained.
那么我们属灵的功用。
And the spiritual function.
是指借着恩赐把它发挥出来。
It's through the working of the gift that we manifest.
我们的恩赐的应用。
And the exercising of our gift.
是借着才干分别为圣，献给上帝，荣耀上帝而用出来。
It is because the sanctified talent now dedicated to God and being used.
向神的国度就变成整个社会的一个楷模。
So then the kingdom of God became the model of society.
基督徒在社会中
，and Christian in the society，
就像神的国度在世界中。
Is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world？
世界要从什么地方学习互动关系呢
？That the world from where we can learn the interrelationship？
从教会学习互动的关系。
From the church。
而教会里面的这个元首就是耶稣基督
and also the head of the church is Christ Jesus
所以当肢体一同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
so when part of the body learning to serve God in honor
我们肢体之间就产生一个和谐的互动的关系
then there's a harmonious interrelationship in the church
这样呢我们就成了世界的榜样
then become the model of the world
反正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文化
And in either society, whatever culture it is,
没有以耶和华为主的
he who doesn't use Jehovah as a center,
终极就产生最大的混乱
the ultimate point is that it becomes chaotic.
如果这个社会不是以耶和华为他的神
if society doesn't have Jehovah as God,
他们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
and using other God to substitute Jehovah,
他们混乱愁苦一定加增
so they are messy and also they are added to them worry.
所以教会对基督的顺服
So then the church commission to Christ
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榜样
become the model of society
这样整个教会就为主发光
So then the whole church shine forth for God
把天上的荣耀照射在世界的社会文化的国度里面
So the one to shine forth the glory of God in the culture in the society
那么我们把肢体的关系提了以后
So after you menti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the part of the body
保罗就开始一个一个提到恩赐的问题
Paul then start to mention one by one the gift in the church
个人照做是领受的恩赐
according to the gift that you received
来发挥他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功用
you want to manifest the function of it in the church
所以叫耳朵在身体里面
so the ears upon the body
他比所有的肢体不同地方就是他要好好听
the difference as compared to other part of the body is that they must listen carefully
彼此在整个身体里面
the nose upon the body
他的功用就是好好复习
The function is to breathe.
好好分别嗅觉不同的味道
And to discern the different aroma.
因为这是他的责任
Because that is his responsibility.
口在整个身体里面的功用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mouth upon the whole body.
他要吃饭
He got to eat.
他要喝水
He got to drink.
他要在鼻子塞住的时候代替呼吸
And at a time when the nose block, he must breathe.
除此以外他还要唱歌还要讲话
Other than he must sing and speak.
每一个肢体都有他固定功用
so every member of the body must have a fixed function
它的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功用才有价值
it is because of that function it has a value
它的功用是因为创造者把它定成这种肢体
才有的功用。
It's fixed by the Creator.
这样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
So then each Christian in the church is the same.
在我们被造的肉身的身体里面
，And why being created in this flesh body?
有不同的器官几百种。
There are different organs.
啊，这个器官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没有功用的。
We must say that all these organs have its own function.
如果在我们的身体中间发现了一个没有功用的器官
，If the body is an organ that's no use,
那么这个器官呢就可有可无了。
Then if this can be done without,
它在原来的地方也可以。
And also it begins in the original place.
你把它割掉也不要紧。
Or you take it away, also it doesn't matter.
我们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
For instance, two instances.
盲肠可有可无，对不对
？Appendicitis, it can.
这个肠为什么多一条小小的出来
？Why is there a small part of the intestine?
这个小盲肠。
And that appendicitis
可能撞大祸。
Maybe it had a big mistake.
因为有时候你把一些的籽把它吃进去的。
Because it will take some seed.
它没有流到大肠里面，跑到小这个小的盲肠里面。
If it doesn't go to the colon and come to this small place.
又在里面发炎了。
When they become infected,
生了脓了。
And there's a pulse.
又不能向上抽出来。
And it cannot be taken out.
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And it grows bigger and bigger.
等到爆炸的时候
，When it explodes,
脓的发炎就开始弄坏你的其他的部分。
And that infection comes from the pulse to infect all the other part of organs.
就发高烧了。
Then you have a fever.
可能你就这样死了。
Maybe you die of that.
所以呢，这个发炎的盲肠呢
，So this infected appendicitis
在还没有爆炸以前
，Before it explodes,
尽可能你一痛查出来就把。
You must operate it.
那么你割掉盲肠呢？你会不会从此有生活失态呢
？Would you also lose your function?
不会的。人家也看不出你是没有盲肠的。
People will not know that you don't have
appendicitis. 是你自己知道你没有盲肠。
Only you yourself know it.
所以这个器官呢是可有可无的。
So this organ can be done without.
当然，如果鼻子发炎把它割掉怎么办
？If there's a nose the infection, you want to take it away.
人人多看一眼就永远不看你了。
People will take one more look and will not look at you.
那你的心理就产生变化了。
But in your heart, there's a psychological change.
你与人的关系就变得不好了。
You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are bad now.
你连自己看自己都讨厌了。
When you look at yourself, you dislike it.
你没有鼻子，以后的生命就比以前完全不一样。
So your life without the nose is different from your life with the nose.
所以鼻子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So nose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do without.
盲肠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Appendicitis, yes.
扁桃腺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And thyroid also is something you can have without.
顺便发一个问题出来。
And ask the question.
上帝为什么造一些没有用的肢体在我们里面
？Why is that God has created some organ which can be done without?
既然没有用，不就早早不必造更干脆吗
？Since it's no use, why don't create it all?
免得留在里面成为后患，有什么用
？Let's set in it, it can cause troubles.
我告诉你
，I tell you,
医学曾经。
In medical science,
在差不多一百年以前
，about 100 years ago,
列出身体上有九十多种没有用的器官。
It listed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90 of organs that are not useful.
啊，特别赞成这种发表的。
And especially those who agree with this idea
是进化论的学者。
It's an evolutionist.
表示人进步了。
They thought it meant evolved.
人进化以后就有东西没有用了。
And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is useless.
表示这是呢古生物传到现在没有用的东西，现在已经是废物了。
Which in the ancient past that passed down to here, now there's no more use.
这就证明人是进化。
And that's to prove that man has evolved.
他们刚刚高兴不久。
So they're just happy for a little while.
医学再发达的时候。
That medical science advanced.
慢慢发现我们里面很多所谓没有用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A lot of the organs that was formerly said no use, but they're useful.
那么你说糟糕了，盲肠我割掉了怎么办
？I will take away my appendicitis. What to do now?
如果有用，那我现在没有了，又会怎么办
？If there's a use, I don't have it now. What to do?
会不会没有盲肠老的时候男的变成女的呢
？Would it change the sex after you get old without the appendicitis?
我告诉你，盲肠有用的。
There's use the appendicitis.
扁桃腺有用的。
And the thyroid too.
那盲肠什么时候有用呢
？And where's the use?
在你在母亲怀胎的时候，胚胎里面，你还是一个小婴孩的时候，盲肠很有用。
At the time when your mother is pregnant, you are still a small baby in the womb.
到你长成以后
，After you've grown,
盲肠没有什么用了。
That appendicitis has no use.
当你在童年的时候
，But when you're young,
扁桃腺有用。
I thought it's useful.
当你成长过程以后
，But after you've grown,
它没有那样的用处。
It doesn't have that function.
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神所造的都有用的。
So that's about to tell us that all that God created are useful.
没有一样的器官是没有用的。
Not even a single organ is without.
有的器官的功用多到一个地步
Some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organs are so much
你不敢想象的
You dare not imagine
我们整个身体中间最大的体积的器官是肝
You know, the liver is the one that occupies the most space.
哦, the gut 只有一个。
And organ, this liver is only one.
心只有一个。
And also the heart is only one.
肺有两片。
And also this lung has two.
肾有两叶。
And also kidney also two.
为什么呢？肝跟心只有一个呢？
Why is that the liver and heart is only one?
你上帝要你一心一意。
Because God wants you to love one heartedly.
不要三心两意。
Don't have two hearts or three hearts.
那么肝只有一个，工作多不多呢？
But there's only one liver that has many functions.
工作多得不得了。
A lot.
所以这个肝呢，所以是全身体最大的体积。
So you occupy the most space that liver is.
不是最大的面积。
Not the biggest area.
最大的面积是肺。
Because the biggest area is the lung.
最大的体积是肝。
But the volume is coming from the liver.
最长的线条是小肠。
The longer is the small intestine.
那么肝有多少功用呢？
And how many functions does this liver have?
医学已经发现了。
Medical science has found.
人的肝有400多种功用。
And liver has more than 400 functions.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复杂、最完全的化学工厂。
It's the most complex and also most complete chemical factory.
你把化学的物质放在个机器里面。
If you put the chemicals in a machine,
它怎么变动？
No matter how it changes,
怎样工作？
Now you work,
都没有产生太大的果效。
It will not produce much function.
但是你的肝不一样。
But your liver is different.
你吃苹果，
when you take apples,
以后呢变成头发。
Become your hair.
奇怪哦。啊、你吃饭。
When you take rice,
吃鱼
and a fish,
就变成牙齿
and become your teeth,
变成眉毛
and become your eyebrows,
变成指甲
become your nail,
变成细胞
become the cells,
就是肝里面的功用大得不得了
so much function with the liver
已经发现的功用
well, the function with the cell,
单单肝做了400多种功用
only the liver itself has function of more than 400
上帝用教会用身体来比喻教会。
So God used bodies to symbolize the church.
我认为这是最伟大的比喻了。
That's the biggest analogy.
单单我们的脑细胞啊
，Even the brain cells.
每一个脑细胞复杂的工作的程度
，Every single brain cell is so complex in the function.
比你一个最新的这个最伟大的电脑的工作还更大。
Even more complex than your computer.
我们脑的工作比全世界的 telecommunication center 还更伟大。
And also the brain is more complex than telecommunication of the whole world.
你看到一个这个电讯中心。
So you see the information center.
你可以在里面把几千万个电话的线连在一起，按什么数目就会跑到什么地方。
So there are many chips wherever you push and then where you go.
现在的武器尖端到什么地步？你知道？
Now the weapon now is so advanced.
它从几万公尺的上面
made tens of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above,
放下一个导弹
and put a guided missile,
那要攻击到哪一个窗口
and with even the window to strike,
它要在这个建筑的第十八层的第三个窗口洞就会中到那个洞
and the first window on the 18th level it will strike.
现在美国就用这种武器去炸伊朗
and this kind of weapon America is using to bomb Iran.
那个准确性
Accuracy.
你到了一个基础呢没有办法不准确的、
so、
但是最不准确的人的想法把自己的飞机当成丑地了那就不准确了
但
人脑里面的工作的神造的比人造的更复杂更准确
但
一个人心不对的时候脑全部不对 好我们现在回过来了那么恩赐就是神给我们才干分别为圣来用的所以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应当好好思考查验神给我在教会中间要我用什么恩赐尽什么功用做怎样建立工作
Then
he
has
improved
what kind of the
receiver
one
need to
use in the
church. 耶稣就是整个身体可以健全的发展。
So the body of Christ will be developed.
这个很严肃、很严肃的问题。
So this is a very solemn question.
教会就是上帝心意中间的心意。
Because the church is the center of the mind of God.
上帝的旨意中间的旨意。
And also the will of God of the will.
上帝的计划中间的计划。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神的见证人教会是世界的光教会是世界的眼睛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上帝的家，所以我们蒙召在教会里面互相建立，要建造一个属灵的宫殿，是神所居住的地方，你们就是这个殿。保罗说这殿就是你们，上帝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恩赐，在神的殿中间荣耀他们。那保罗一谈到恩赐的时候，他第一件事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提到说预言的，你们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一谈恩赐就先谈预言呢？原来预言就是关于上帝的道的问题。所以你注意了，这个次序是不能分乱。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谈到恩赐的应用的时候，他就先谈到讲台的问题，先谈到讲道的问题。讲道就是把神的心意传扬出来，说预言就是代表上帝传言。所以教会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知道神的心意，明白神的计划。我们怎样知道神的心？我们怎么认识神的计划？我们透过神对我们的讲的话，我们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神借着什么把他的话讲出来？神借着先知传讲他的话，先知说预言，就是先知传讲上帝的话。谁可以做先知？做先知又凭什么传讲上帝的话？所以这个连串的问题，全本圣经都给我们很清楚很详细的教导。先知说预言是代替神传话，而先知说预言是借着耶和华的灵传讲神的话。所以不奇怪圣经里面的先知跟外邦先知是不一样的。外邦的先知也凭着所谓他们的宗教经验讲一些话，可以说是一种模仿，一种冒充，所以现象方面好像圣经的先知一样，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圣经里面的先知是照着上帝差遣的灵来启示他，借着末世真理的办法，使他把神的心意用话讲。所以先知们他们就按照圣灵的感动讲话，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没有一个先知说预言是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先知受圣灵感动讲出上帝的话，他们领受了默示。所以保罗也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默示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上帝的夫妻。上帝的夫妻什么意思？在那里讲话的时候， 你不可能不用呼出来的气把你讲的话把它带出来。当你写文章的时候，文以载道，当你讲话的时候，气以传话。所以你还没有讲话以前，你不会，我告诉你不会，你一定先吸气才讲话，对不对？那么借着里面的气把话带出来。所以保罗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意思就是上帝呼气的时候把话讲出来。那么先知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们讲出上帝的话是被默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灵气吹出来的时候就把那话讲出来。神的呼吸是神透过先知讲话，先知代表神讲，这样先知的责任很重要，因为他不可讲错上帝，而先知不可自己冒充是神。所以真正的先知一定叫人认识上帝，不是认识他而已。所以他怎么说呢？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再讲出来，耶和华如此说，再讲出来。圣经没论到主说，主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对我说，一共6000多次。这就是圣经跟所有的其他的先知、假先知等变得重要的传言不同的地方。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一个先知讲出上帝的话，他是完全被上帝的灵所控制，上帝的灵所引导，上帝的灵所感动，上帝的灵所默示，是神透过圣灵呼气，借着被感动的先知讲出上帝话。你看到这讲道是何等严肃，他们不是讲笑话，爱人听了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们不是随便讲讲不负责任的话语。先知讲上帝如此说的话，这些话是真的、永存的、是准确的，是可以经过时间、空间考虑。所以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几千年，甚至直到永永远远，不需要更改一个字，不能删减一划，不能加添一点，因为这是神自己的话，是讲道是很神圣的一个侍奉，讲台是很重要的地方，传讲上帝的话是很严肃的一个侍奉。怪不得呢，一提到恩赐的应用，保罗第一件讲的事情就是做先知所预言的，要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讲。讲道是这么严谨重要，所以每一个真正做神的仆人的人，要尊重神的话，要尊重传讲神的话语的讲台，要尊重从你口中代表神讲出的每一篇的信息。不但讲台重要，贵重对真正尊重神话的讲台也应当很注意、很谨慎。讲错道，罪恶是很大的。
所以英文的 wrongly succeed，
听错道信仰是很危
险。
当你听错道，肉体很高兴。你可能一生就走错误的信仰的道
路。
你听错道，以为是真理。你观念就被建立在错误的思想架构的里面。
然
后你想错了，你就信错了。信错了，你就做错了。做错了就行错了。如果今天你的钱是奉献在那些错误的讲台的司空上面，你就是以那种错的先知最终有份。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要奉献奉献，结果许多好基督徒把钱去支持假先知的工作，这是很可怜。已经有几个人对我讲了，我已经把许多的钱支持过那些讲错道的，现在怎么办呢？我说你自己好好祷告，你悔改认你的错，求主赦免你过去的错。从今以后，你要真正支持那些讲真理的，你不能随便应付那些随便讲道的。等耶稣基督整个教会重新尊重讲台，重新纠正错误，重新更正信仰的时候，教会才有前途。还有很多的教会没有好好研究上帝的话语，他们热得不得了，用很多钱派人去传道，自己信错了，会有也没有好好研究话语，所传的都错了，用热心也害死那些听到的，非常可怜。我相信你听这几年的差距，你就更懂得怎么分辨什么是神的道，什么不是神的。你分辨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出于人，分辨什么是圣经真正的意义，什么不是圣经原来的意义。所以保罗提了恩赐的应用，在肢体里面怎样彼此建立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怎么讲？说预言要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那么这里的说预言这个字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预言，预先知道就讲出来叫做预言，那是用中文的字义产生的意念。预就是预先吗？
Pro means to speak before.
In advance, huh? 那么言就是讲出来嘛。
So to say
and to speak. So I speak in advance.
我未发生之前已说。
Before something happens.
事情发生。
I know it.
我知道。
So I tell you.
那我先告诉你。
I foretell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预先告诉你什么要发生。
Before something happens.
那还没发生事情。
I tell you first.
我先告诉你。
So you think that is called 预言。
你为
那个预言，但是圣经意思不是这样。预言这个字的希腊文用 prophetia， prophetia 这个字就是太代替神说话。那么说预言的就是讲道理。
所
以许多灵恩派的人，你们要做先知说预言，好，我就预言了，你的病快要好了。明天吉隆坡不下雨，某事情一定会发生。好，伊拉克这次谁会胜，谁会败？他们以为这样才叫做预言，其实不是。在旧约的先知里面，他们都是说预言，全部的圣经都是预言，是神的话语。预言就好。几重的意思，你甚至说预言的时候，在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不是都是同一个性质呢？不是，我现在要分成三大性质。 三个范围。一个范围是什么呢？我在按照重要、次要、更次要的等次来分这三组。
所以
first thing first， 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先优先它。什么是最重要的一点呢？有关基督的救赎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是一言的最头等的一言。This is the first ranking prophecies in all the prophecies of the prophets. 先知们讲很多的预言，里面最优先的等级就是论到基督的话。信道是从什么？什么？听到了，听到是从什么？什么？啊，你第十章刚刚解禁，现在全部忘记。要打开来，十章十七节，快快打开来，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找到的快快举手，我看看。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找到的举手，找到的先读，一二三。啊，看见了，听到是从什么？基督的话来的。啊，现在大家不必看圣经，看这里，听到产生信道，啊，听得到，听基督的话。那么基督的话是不是是基督自己讲的呢？或者是论到基督的呢？两样都相互有关系。因为道的本身就是基督，所以一个人为基督讲就是讲道。一个人讲基督的时候就是讲道。一个人传有关基督传的话就是传基督的话。所以听到是有基督的话的。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就是道，成为肉身，用人的话讲出神的道，就是把自己讲出来，道以肉身传道，道在传，传的是道，所以这是道的本体，在人生命身体中间讲道。基督自己讲的话，一定人所听的最完美的道。因为道自己把道道出来，所以这个道就是本体道，是自我第一人称宣布的道，这样就从来没有别人可以像耶稣基督那样讲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别人只能说我喜爱生命，我高举生命，我寻找真理，我永不真理，从来没有人说我就是真理。你明白不同地方吗？这个叫做 quality difference， 本质的差异。其他的人是站在真理外面去找真理，他们站在真理旁边去追求真理，他们自己不是真理，他们爱慕真理。我传真理，我把真理传出来，那我呢是真理的传者，我不是真理的本体。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啊，这苏格拉底不可以讲，摩西不能讲，亚伯拉罕不能讲，以赛亚不可以讲，但你不能讲，所有的先知不可以讲，所以耶稣可以讲，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你说我也可以讲啊，你讲看看，你说我就是真理，你自己讲自己毛骨悚然，不好意思。 哦，你讲的时候你是 copy， 你是根据耶稣讲过，你修修汉讲。耶稣讲这句话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的一个可以讲这样的话的就是耶稣，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的本体，告诉我们他是真理。这个信仰太伟大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所以道成为肉身，用人的话把那个道道出来，跟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不一样。耶稣道是道，道出道来，所以耶稣的话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来的。